新约圣经最后有三卷短信是使徒约翰写的，其中一卷比较长，另外的两卷很短。这几封信跟之前的保罗书信很不一样，当然作者不一样，但是圣灵默示经文给人写下来的时候，不会完全不顾所默示的那个人的特质、观点还有性格，这实在是很棒，上帝使用我们的个性。所以这几封信给人不同的感觉，十分温馨，十分亲切。有些人说很像父亲写的信，我说他们像祖父写的信，因为约翰写这几封信的时候年纪已经很大了，他是唯一寿终正寝的使徒，其他的使徒不是被杀就是遭到处决或暗杀等等，约翰却能够寿终正寝，这一点耶稣早就暗示过，他说彼得将来会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彼得会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说，别人要把你带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彼得就问耶稣说，那约翰呢？可是耶稣说，这不干你的事。如果我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这事由我决定。后来就有谣言传出说，耶稣会在约翰过世之前再来。但那不是耶稣原本的意思，约翰在福音书中纠正了这个错误的想法，但是约翰确实活到老，当然他也一直在奉养耶稣的母亲玛利亚，他们一起搬到以弗所，这几封信就是在那里写的。我们后面会谈启示录，那也跟以弗所这个地方有关系。有些圣经学者认为这几封信不是使徒约翰写的，可是这几封信其实跟约翰福音有着相同的特征，相同的风格，以及相同的遣词用字，很多特点都雷同。但是这几封信和约翰福音有一个最大的相似处，虽然没有明文指出，但是他们都有许多相反的对比。约翰他是一个黑白分明的人，他常常用相反的对比来说明，这跟现代所提倡的相对论很不一样。相对论主张没有绝对的对错，全看个人的看法，没有对错之分，没有黑白之分，每件事都是灰色的。现代社会都是抱着相对的想法，但是大家要知道，圣经其实是黑白分明的。约翰看事情都是不是生就是死，不是光明就是黑暗，不是真理就是谎言，不是爱就是恨，不是公义就是不法，不是上帝的儿女就是撒旦的儿女，不是爱天父就是爱世界，这些都像水火一样不能相容，没有第三种立场，也没有所谓的中间地带，不是行在光中就是行在黑暗里。当然最大的对比就是天堂和地狱，没有别的去处，每个人不是往天堂就是往地狱。从这一点可以看出，这三卷书信的作者是约翰，因为约翰福音也是他写的，这是他思考的方式。他这些信是写给谁的呢？其实二章十二到十四节讲得很明白，他说，我是写给三种人，我写信的对象是小孩子，还有年轻人，以及父老。这并不是指人实际的年龄，而是指属灵的年龄。小孩子是指初信者，才刚刚重生得救的人，像婴孩需要喝奶才能够长大，还不能吃肉。初信者经历到两件事，第一是罪得赦免，第二是认上帝为天父，大概就只知道这么多了。他是写给这样的人，小孩子、初信者、基督里的婴孩，他也是写给年轻人，稍微长大了、稍微成熟一点的基督徒。他指出年轻人的三个特点：第一，在基督里的年轻人力量会渐渐的刚强起来，比那些软弱的婴孩强壮；第二，他们吸收了经文，了解圣经，不断研读圣经，这会帮助他们成长。 第三，他们初次和撒旦征战，并且得胜。一个人胜过魔鬼，灵命就可以成长。所以，一个信主不久的基督徒就会在这三方面成长。另外，他也是写给信主比较久的基督徒，他称这些人为父老。父老的经验不但多，而且也很有深度。有些人的经验很多，可是却没有深度。他吩咐父老们，也就是真正成熟的基督徒，对于上帝的经历要兼具长度还有深度。所以他的信是写给三种人，是写给很大的一个族群。我们注意到他这里都是用男性的称呼。其实你可能也注意到，整部新约圣经都只称呼弟兄，而不是弟兄姐妹。各位，这是值得注意的一点，原因是这样的。虽然只称呼弟兄，但也包括姐妹，但为什么要强调男性呢？现在有一些圣经译本要强调男女平等，所以就把弟兄改成弟兄姐妹，把父亲改成父母，这样读起来很混淆。但是我相信用男性称呼最主要的原因是教会的力量和品格可以从弟兄身上看出来。弟兄在教会就像在家中一样，要负起领导的责任。弟兄他们的品格最重要。教会里的弟兄如果刚强，整个教会就刚强。可是弟兄如果软弱，整个教会就会软弱。所以这五年来，我投入了很多时间在弟兄的事工上，但是你们知道吗？我收到的感谢函大多是姐妹写来的。他们跟我分享丈夫的改变，教会和家中的男人如果刚强，女人和孩子也会刚强。但是男人若软弱，教会就软弱，这一点很重要。弟兄的角色很重要。各位，教会中的家庭往往都是妻子比丈夫属灵。各位想想，在你们的教会中是不是也是如此呢？但是丈夫比妻子属灵，这种情况才健康。丈夫必须比妻子属灵才可能做头。这是只用男性称呼的原因，不是为了贬低女人或小孩，而是说男人的信心如果刚强，那么女人和小孩的信心就会刚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所以约翰写信的对象是这些人。至于为什么要写这些信，答案有很多，因为他给我们很多答案。在这里，我给你们两个可能的清单，其中一个比较短，另外一个比较长，你们可以把它合起来看。有人说，约翰写这些信有四个目的。第一，使这三种人的喜乐可以满足。第二，叫他们不犯罪，活出无可指责的生命。第三，帮助他们避开魔鬼的诡计，尤其是错误的教导，这是魔鬼最喜欢用的伎俩。第四，好叫他们得着确据。基督徒需要有确据。这几封短信中针对确据的教导非常重要，我们可不希望每天起床以后有不确定的感觉，我们要确定自己在基督里的身份。约翰就是想帮助他们确定。根据这四段经文归纳出来，总共有五个目的，他们很类似。第一，要叫他们和谐相处，彼此相交，在主里合一。第二，要叫他们的喜乐充足。第三，要叫他们保持圣洁，做神圣洁的子民，不要偏离正道。第四，要避开异端。看过保罗书信，然后再看约翰书信，你现在应该很清楚的知道，教会最大的危险是错误的教导。我们必须要非常非常的小心。第五，要叫他们有盼望。他希望他们的心里对未来充满希望，不要沮丧，要热切的期待上帝将来的作为。这些都是约翰写信的目的，是他心里的话， 他在西元90年左右写下了这些信，距离他当初蒙耶稣呼召已经有60年。我可以想象这位长者留着长胡子，语重心长地说：“小子们呐，少年人呐，父老啊。”他说：“我在属灵上可以当你们的祖父，我希望你们能够满足，能够确知自己的身份，能够圣洁和谐相处，充满盼望。”这是他写信的目的，所以他写这些信是出于温柔的牧者心肠。好，现在我们来看看这些信的模式。这不太容易，因为这些信没有什么顺序，我们很难找出什么架构来分析。他讲话有点像是在绕圈子，他是用圆形思考而不是线性思考。我是一个线性思考的人，按部就班，我喜欢一步步的论述分析。保罗很擅长分析，像律师那样的思考，我则喜欢用线性思考。所以遇到了圆形思考的人，我会有一点点迷路，一再绕圈子谈同样的主题，讲完了去讲别的，然后又回来讲原先说过的。他为什么用圆形思考而不是线性思考呢？第一，他是个渔夫。保罗是一个律师，但是约翰是一个渔夫，渔夫讲话都是天南地北，无所不聊。他没有受过任何教育，没有受过线性思考的训练，这是一个可能的原因。另外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他的年纪，年纪一大话就多了，年纪大一开口就讲个不停，这是年纪大的特征。但是我认为真正的原因是约翰是犹太人，虽然是用希腊文写的，但他是犹太人。如果你研读犹太人的智慧书，比如箴言，这是犹太人的特征。有没有听过犹太拉比讲话？有没有看过电影《屋顶上的提琴手》？他们讲话经常反复。从这方面来说，从另外一方面来说，有一个犹太人问我知不知道为什么犹太人脖子短，我就说，各位，这种智慧啊，真是十分奇特。从这方面来说，从另外一方面来说，他们一直在反复谈论几个主题，这是犹太式的智慧。比如《箴言》这卷书就反复谈论几个主题，先谈到懒惰，还有唠叨的妻子和其他事情等等等等。清晨起来大声给朋友祝福的，就算是咒诅他。接着又再谈到懒惰，再谈到唠叨的妻子。各位有没有注意到，这是在绕圈子？如果要讲一篇关于懒惰的道，那可得查考多处经文。雅各书也有同样的情形。各位读雅各书的时候会看到，先是谈到口舌的罪，接着谈到信心和行为，又回头谈口舌的罪。犹太人的智慧是一种圆形思考方式，几个主题不断反复出现，所以很难找出一个架构。我用两个半球来呈现，一个世界分成两个半球，一个世界两个半球。而约翰想说的是，我要你住在这个半球，不要漂流到另外一个半球。我要你留在上帝的话中，不要随从世界。这样的小图可以帮助我们读约翰的书信，因为上帝的儿女应该住在北半球。各位知道为什么吗？那是有生命、有爱、有光明的世界。在这里，上帝的话对他们的生命有最大的影响。但是你如果飘过赤道来到南半球，魔鬼的儿女就住在那里，那是一个不法的世界，充满了情欲还有谎言，因为他们是受世界影响。每个基督徒天天都要做这个选择，是照上帝的话去做，还是让世界来影响他们。不同的环境会造就出不同的品格来。你若爱上帝的话，就会过这种生活，你若爱世界，就会过那种生活。爱上帝的话，生活模式就不同。 一旦你了解约翰的思考模式，就可以看出这卷书信其实还是有一点架构的，像是一个三明治一样，先说正面的话，再说负面的话，然后又说正面的话。很好的一个三明治，正面话是负面话的两倍，负面的话夹在正面的话中间，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再谈该做什么。说仔细一点，第一章谈到生命，第二章谈到光明，然后是负面的部分，主要在讲世界的生活、情欲、谎言和不法。从二章十五节到三章十节，接下来又谈到正面，特别强调爱，强调爱的重要。圣经上只有约翰说，上帝就是爱，这是他在这里的重点。最后，约翰再度谈到生命，说上帝是爱，其实是很革命性的说法。世上没有其他宗教说过这种话，也说不出来，连犹太教都说不出来。犹太教可以说神爱我们，但是这句话不一样，说上帝是爱，就表示上帝不止一个位格，因为光一个位格不可能是爱。各位了解吗？因为我们知道上帝是圣父、圣子、圣灵，所以才能说他是爱。在还没有人类以前，就只有圣父、圣子、圣灵，天父爱儿子，儿子爱圣灵，圣灵爱儿子，儿子爱天父，他们三位彼此相爱。上帝是爱，就表示上帝不止一个位格，但犹太教的神只有一个位格，所以这样的神不可能是爱。这种说法实在很不寻常，说上帝是爱，又说只有一个上帝。你必须相信上帝是三位一体，才能说上帝是爱，否则就不能说他是爱，只能说他爱我们。上帝在没有人类之前，怎么可能是爱呢？除非他是三位一体，才能够彼此相爱。曾经有人问我，上帝为什么创造我们？我说他有一个儿子是他深爱的，所以他想要有更多的孩子。这是最简单的回答了。上帝想把他已经有的爱和更多人分享，所以他才创造许多儿女。人类就是这样开始的。好，这就是约翰书信的架构。我们还有很多要谈，要赶快往下讲了，我要讲快一点。我发现我的讲章好像和这个大纲对不上，所以我先讲到，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个大纲好了，那是在讲后面的部分。我想谈谈异端，这是约翰在以弗所这个地方想要反驳的错误教导。你会注意到他在信上说我们、你们和他们，我要谈的是他们的部分。对不起，这部分我没有大纲给你们看。在这里又是主张身体和灵魂，是对立的希腊思想在搞鬼。这种对立的想法早就已经在我们心中根深蒂固了，希腊文里面才有所谓的神圣和世俗这两个词。圣经上找不到世俗这个词，但是连基督徒都会说他们有一份世俗的工作，其实没有什么工作是世俗的，除非是不道德或违法的工作。我一再强调，除了罪，没有什么可以称作世俗。有一次我在英国北部讲这句话，有一个全国知名的流行歌手听了这句话就信主了。除了罪，没有什么是世俗的。从此之后，他开始为荣耀上帝而唱。他原本以为自己是在做世俗的工作，因为他常常需要为广告客户写电视广告歌。他现在用这份工作来荣耀上帝。除了罪，没有什么是世俗的。但是希腊思想把一切都区分为身体和灵魂、神圣和世俗、短暂和永恒、 全都分得一清二楚。尤其是身体和灵魂，从此我们就深受这种思想之害。然后他们又进一步说，身体是邪恶的，灵魂是好的。各位再听一次，身体是邪恶的，灵魂是好的。这种思想让人以为，只要是跟身体有关，就是污秽或是罪恶。连教会也受这种思想荼毒。这种思想大错特错，把这种思想套在耶稣身上，就会产生一个问题：上帝怎么可能变成凡人？这根本不可能。上帝是永恒的，人类是短暂的。上帝是属灵的，人类是属肉体的，上帝怎么可能变成地上的凡人？这种想法当然会动摇到基督徒信仰的根基。衍生出来的理论有很多，像是有人说耶稣只是人形幻影而已，他的身体不是真的，只是一个幻影。有一种异端叫做幻影说，说耶稣只是戴着面具出现。约翰在他的书信中说，若有人说耶稣不是成肉身来的，那是魔鬼的话。他们的做法正是新世纪哲学的做法，把具有人性的耶稣和具有神性的基督区隔开来。在约翰时代，有一个异端说法，今天仍然存在，我听过也读过。他们说耶稣是凡人，当他30岁受洗的时候，基督的灵降到他的身上。当他受死的时候，基督的灵就离他而去，然后耶稣就死了，葬在坟墓里。所以耶稣和基督是不同的两个人，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新世纪哲学才会说基督。他们不喜欢用耶稣的名字，但他们会说基督。他们说基督的灵可以临到每个人身上。各位，这种说法很巧妙，骗倒了很多人。这种说法说道成肉身的耶稣和属灵的基督是两回事，那是异端。耶稣基督是完整的一个人，有身体也有灵魂，有神性也有人性，他曾经活着，又是亘古长存。但希腊思想把它一分为二，他们最喜欢说上帝在时间之外，不受时间限制。圣经从来没有这么说，圣经说上帝是永恒的，这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在上帝里面有时间，他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时间在上帝里面，不是上帝在时间里面。但是希腊思想把上帝和时间完全区隔开来，竟然有很多基督徒以为到了天堂就会在时间以外。不对，我们是进入永恒的生命，时间无限延伸。在上帝里面有时间，在圣经里面有时间，所以历史就是他的故事。所以约翰必须严厉地反驳这些异端，因为他们把具人性的耶稣和具神性的基督区隔开来。若有人说耶稣不是成肉身来的，那是在抵挡基督，绝对不是出于基督。当时基督徒遇到这种错误的教导，所以约翰就告诉他们，基督当初是成了肉身来的。他说，我们看过他，摸过他，听过他说话。这是人身上最强烈的三种感官，视觉、触觉、听觉。约翰强调我们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亲手所摸。约翰曾经靠在耶稣的怀里，约翰把他的头像这样靠在耶稣的胸膛上，他说，我摸过上帝。就是这么真实，道成肉身是最基本的真理。人看基督是谁，这个问题可以说是最基本的问题。有人写过一首短诗，我如果记错的话，你们可以纠正我。你看基督是谁，这是最终测试。你若是错看他，就会全盘皆错。你看耶稣是谁，这绝对是最根本的一件事。 你晓不晓得他是完全的神，又是完全的人，在他里面，身体和灵魂完全合一，另一个世界和这个世界完全合一。希腊思想把时间和永恒区隔，又把属灵和肉体区隔，这种思想完全不堪一击，因为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我们得见他的荣光。各位，约翰说他见到耶稣的荣光，确实没错。他们在变相山上见到耶稣的荣光，那是道成肉身的耶稣所散发的荣光，不是鬼魂般的幻影。把身体和灵魂区隔，不但会影响你对耶稣的信念，也会影响你的基督徒行为。希腊思想认为得救跟身体的行为无关，这个想法已经影响到教会内许多的基督徒。有很多的基督徒，他们过着不道德的生活，却自称自己是属灵的，因为他们认为身体的行为和灵魂无关，这是希腊思想所带来的影响，把一个躯壳隔成两间，一间住身体，一间住灵魂，永远王不见王。你应该晓得我的意思，这种思想很普遍。约翰在信上也必须反驳这种思想，有这种思想的人会渐渐以为基督徒犯罪没有关系，已经拿到上天堂的门票，犯罪没有关系。有些人甚至说基督徒没有罪，持这种完美论调的人说，我在上帝眼中是无罪的。有一个想法实在是大错特错，以为信主之后将来的罪也一并得到赦免，不对。人在信主的时候，只有过去的罪会得到赦免，之后所犯的罪还是得求上帝赦免。约翰在这里不得不对这些基督徒说，我们若不断认自己的罪，他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不断赦免我们的罪。耶稣的宝血会不断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并不是一信主全部的罪都得到赦免，现在可以任意犯罪了，是过去的罪全被赦免，以后犯罪还是必须求神赦免。我发现一个解决罪的方法，就是只要认罪他就赦免我，但我必须不断认罪。各位了解吗？今天的教会很需要听到这个教导，我们需要约翰的书信，否则希腊思想会不断地让教会中发生不法和不道德的行为，还会让人自以为是属灵完人，以为基督徒不受是非对错的准则约束，这真是错误。读罗马书二章就知道，保罗说，你竟敢论断人，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你以为自己逃得过审判，但上帝是绝对公平的，他不会漠视非基督徒的罪，也不会漠视基督徒的罪，但是只要你悔改认罪，他随时愿意赦免我们。这种希腊思想会使人心高气傲，道德败坏，认为基督徒犯罪没有关系，或是基督徒没有罪的两种思想加起来，就会让教会陷入危险的情况。我们再继续往下看，约翰要基督徒确信自己是基督徒，确信自己是基督徒，所以他说，天父的儿女会反映出天父的特质。既然上帝是光明，他的儿女就会迎向光明，会走在光明中。既然上帝是爱，他的儿女就会表现出爱。既然上帝是生命，他的儿女就会热爱生命。从这里可以看出一件事，怎么知道哪些人是天父的儿女呢？有其父必有其子。怎么知道哪些人属于上帝？属神的人一定会迎向光明，表现爱心，热爱生命，因为上帝就是这样，他的儿女会跟他一样。接着他谈到更细节的部分，有四个测试可以看出一个人是不是基督徒。 都是很严格的测试。他很仔细地谈到这些测试，各位，对不起，我们没有时间详谈了，但是我要说出重点，帮助你去了解他的意思。第一关是教义上的测试，每个基督徒都必须通过这关。你认定基督是谁？你认定基督是谁？如果不确定肉身的耶稣就是具有神性的基督，或是不确定他是人又是神，就过不了这一关。真正的基督徒必须先通过教义这一关，否则对耶稣的认识就不正确。教会中有很多人认为耶稣是个伟人，他只不过是比别人更积极地回应上帝，这不是正确的教义，这是异端。耶稣是神又是人，是完全的神又是完全的人，完全的神，完全的人。这是第一个测试，你如果不相信这一点，就通不过第一关。第二关是属灵上的测试。我们知道自己是上帝的儿女，是因为他将他的灵赐给我们。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上帝的儿女。如果没有圣灵，就过不了第二关，因为圣灵会告诉你，你是上帝的儿女。对不起各位，在这里我要先插一句话，有些人想从圣经找得救的确据，但是圣经上没有这种确据。我的意思是说，有些人以为可以从圣经推论出一些事实，简单的说，圣经怎么说，我就怎么信，这样就可以了。有没有听过这种论调？有些人引用圣经的话来证明自己是基督徒，但是新约圣经的教导不是这样。在新约圣经中，得救的确据是来自圣灵，而不是圣经。各位，你不能引述经文来证明自己得救，是圣灵决定你是不是基督徒，不是圣经。第二关是属灵上的测试，因为上帝赐给我们圣灵，我们才知道自己是他的儿女。如果你知道自己有圣灵，就通过了第二关。如果你还没有得到圣灵，就仍然受魔鬼管辖，就仍然被他的邪灵掌管。第三关是道德上的测试，你若活出正道，良知会告诉你，你属于天父。上帝赐给你良知，帮助你确认是否得救。如果你问心无愧的话，知道自己活出正道，是照上帝的旨意而行，那么圣经说，这样你就是在行义。你如果遵行上帝的律法，就通过了道德这一关，印证你是他的儿女。但是你如果违逆他的律法，你如果违背他的旨意而行，你就通不过第三关。了解吗？你必须仔细研读约翰的书信。第四是社交上的测试，你若爱上帝的儿女，就会通过这一关。你不能说你爱基督，可是却讨厌基督徒，因为基督也活在别的基督徒里面。你若爱基督，你也会爱弟兄里面的基督。你若恨你的弟兄，就表示不爱你的天父，因为天父爱你的弟兄。我给各位举一个实际的例子，爱犹太人是爱天父的一个证据，他是以色列人的上帝。但是各位，犹太人不太讨人喜爱，对吧？从人的角度来看，阿拉伯人比犹太人讨人喜爱。但是实在很奇妙，圣灵能帮助你去爱犹太人，很不可思议，对吗？人的本能不会想去爱犹太人，大家都恨犹太人，不想去爱他们。但是耶稣称他们为弟兄，尽管犹太人他们悖逆上帝，上帝仍然爱他们。从行为可以看出你爱不爱天父。约翰特别提到，你对弟兄的爱和祷告可以证明 天父的爱在你心中，因为天父爱他们。如果他的爱确实在我们心中，我们就会去爱他们。同样的，不是每个基督徒都讨人喜爱。在天上，和我所爱的圣徒同住，何等美好！但是在地上和圣徒同住，可就不然了。可是你会发现自己竟然可以去爱平常不会喜欢的人，只因为他们是天父的儿女，而你心中有天父的爱。这四个测试很好用，在座的传道人可以利用这个讲道题目。如果你下个主日要讲道，这是一个现成的题目，好吗？你可以仔细讲解这四个测试：教义、属灵、道德和社交。约翰说，你若通过这四关测试，就可以绝对确定你是住在上帝的家中，你是天父的儿女。你一旦拥有了这个确据，就会有极大的自信。约翰告诉我们说，每天可以从三方面确信自己是上帝的儿女。基督徒不是胆小鬼，基督徒也不应该像这样低着头，这样羞答答的。我们应该是正直的人。圣经谈到正直的人，我们可以抬头挺胸。有一个生来就瘸腿的年轻男孩，他常常被他周遭的人嘲笑还有捉弄，连家人也瞧不起他。后来他在工厂工作，有一次我问他，你叫什么名字？他说菲利。我说菲利，你是基督徒吗？他说是。我问你爱上帝吗？他说我爱。我说那从现在起你就是菲利王子，每天起床以后你要对着镜子说早安菲利王子，要记住你是皇室的人，要抬头挺胸，不要老低着头。他马上抬头问我说，你怎么知道？我说什么？我怎么知道什么？他说，我每天早上去工厂上工，大家就会嘲笑我说菲利王子来了。我说他们讲的没错，明天早上你去上工，如果他们跟你说早安菲利王子，你要告诉自己他们讲的没错。这番话大大的帮助了那个男孩，他开始抬头挺胸，生命整个改变了。当你确定自己是天上皇室的一员，知道你是个王子，你在地上其实就是皇室中的一员，你要抬头挺胸，这会带给你自信，让你可以更大胆的和人说话，并且在上帝面前更有自信。因为你确信自己是他的孩子，你可以说，爸爸，我是奉耶稣的名向你求这件事。在上帝面前要有自信。各位，约翰的书信是不是很棒？他就像个慈祥的属灵祖父。接下来我们要看另外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很重要，我们先停在这里。下一集我们再来谈这个重要的主题，这个主题是关于基督徒犯罪的事。其中有几句话很奇怪，好像互相矛盾，我们需要来看一看怎么回事。我不能保证一定能够解释得一清二楚，但是至少需要稍微解释一下。我想我们可以从中学到一个功课，那就是千万不要断章取义。从断章取义的经文可以得出无奇不有的谬论，很多人会随便引述经文，可是这种教导根本不符合圣经。你必须注意经文的引用是否顾及上下文，因为断章取义的经文只是胡言乱语。这句话不是我想出来的，但是我觉得说得很好。我举个例子给你们听，我的圣经上有一句话说没有神，所以我可以拿圣经来证明这世上没有神。其实这句话的上下文是说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这个例子是有一点可笑，但是说明了断章取义的经文会衍生出无奇不有的谬论。约翰书信谈基督徒犯罪的那段经文常常会遭到断章取义，所以我们需要看上下文，我们下集再仔细的来谈。